个啊，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对我们都是有属灵的喂养在当中，保守我们，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因为渴慕的时候，饥渴慕义就能得到饱足。主帮助我们，谢谢你，我们也再次邀请圣灵最大的帮助者，让我们不孤单。每次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在旁边耳提面命提醒我们，使我们都进到你深度的话语当中，以致我们就更多的看见，更多领受，更多的被造就，信心增长，爱心增长。赞美主，以下时间分别为圣，交托在圣灵手中，引导我们下时间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十九章了哈。好，刚刚啊，上昨天前天讲到十八章、十七章，讲到很重要的，就是耶稣见到啊耶路撒冷之前的那种心情的迫切，也教导我们他要啊回来的日子是怎么一回事，大家都要预备。好，到了十九章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耶稣是君王。讲到耶稣是君王，这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耶稣是用好像王的姿态要进去，虽然他要受苦跟受死，但是他是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。当然他心里面非常的忧伤难过，因为这些人呢却不认识认识跟认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，就是那个基督，就是啊圣经啊先知书所讲的，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难过在当中。但是耶稣也勇敢的走向啊上帝给他的命定。好，我们看到几个段落，第一段呢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啊他是拯救罪人的君王，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的君王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一起来攻读神话一杯，请来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
好，第一段讲到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的君王。好，第一节讲到耶稣进了耶利哥，耶稣就是耶和华是救恩的意思，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，跟耶稣啊 Joshua 这个字完全一样，所以耶稣被命定就是要拯救罪人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进到耶利哥，我们知道耶利哥是叫靠近这个死海的地方，在耶路撒冷南边的地方叫耶利哥。耶利哥翻译出来就馨香之地，非常的馨香，也种满了这个棕树，然后有棕树的叶子，有橄榄，有各样的香料，所以它又 称为盛产香料的一个城市，是很多祭司居住的地方，叫耶利哥。好，耶稣呢经过了耶利哥，要去到耶路撒冷，请记得他是只是经过而已，只是经过没有留下来，他的目的地是在耶路撒冷。在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被记载下来，叫做撒该。这个人呢特别在耶稣的经过的时候抓住机会，他只是经过却抓住了永生得救的机会。撒该翻译出来就纯净 pure， 或者叫公义 righteousness， 他是公义是纯净的，但是他人名啊跟他的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他是一个税吏官，也是个税吏长，是税吏当中的什么这个官长在当中啊。我们知道税吏哈，他们有个极大的权柄在当中，就是可以什么讹诈，或者呢用权势哈来敲诈，这是他们一个权势在当中。所以呢他是一个什么非常贪财的人，非常贪财，甚至是个骗子在当中，大家都讨厌他，明明知道他就是罪人哦。那这边圣经说是个财主，所以他的钱非常多，而且他有权有势哦，就在当中在生活着。好，这个人有一个心里面的不满足，什么不满足呢？他得到很多的钱财，但心里面的空洞却是很大，好像功成名就，不能得着心里的满足。这也是很多财主的问题，不是吗？以为很多的物质就可以心里就等于满足了， 其实不会，外面的不能等于里面的满足，所以他呢有一个这个渴望在当中，他要来这边看看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人。这边说看看这个字，我查了原文意思，这看看有四个字根在当中，当然其中之一这边讲的这个字根讲到他心里面有个观察，他心里面有想一个观察，他心里面有个察觉在当中，他不是只是肉眼想去看看看看就是什么发生什么事，而是心里面有个感动，有个察觉，有个不满足，想去理解这件事。所以这个看看是这个意思，他要理解，他心里面有个感动，他心里面有一个不满足，想去理解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人。因为耶稣来到这地方，整城都轰动，哇，大家哇，怎么这次今天怎么忽然间是什么大人物来了？好，所以耶稣呢要这个经过，然后呢这个人呢是税吏长，一定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探听过耶稣的事，就想看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哦。那是因为人多，然后身量又矮，身材又矮，腿又短，所以不能看见。这边讲到所以不能看见，好像是结论了，因为他什么人群太多了，然后身材又矮了，所以呢就等于不能看见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爬到什么前头，他用跑的，虽然腿短，但是跑到前头啊，他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，也不怕被人家骂，是你是这个贪污啊，你这个是专门是在装骗子的。他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要从那里经过，可那条路是主要的干道，在那上面等哦。好，耶稣就到了，然后抬头一看，好，这个看呢，跟刚刚所看看那个是不太一样的，这个字根的看看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感受到，这个看是耶稣感受到，然后并且呢耶稣理解到，原来耶稣动了慈心啊，耶稣有个特别敏锐的心灵在当中，他有个感受到人心里面的空缺，里面的孤单，里面的被拒绝，里面的那种空虚感在当中，所以这个看代表耶稣心里面深深的有感受到，理解到这个撒该里面心里面想渴求什么，再看看什么，然后对他说撒该快下来，撒该快下来，你看到吗？那个快下来，他看到撒该之后马上就说撒该快下来，他认识撒该，撒该有没有给他名片？没有的，但是呢他就指出他的名字啊。大概 很多年没有人喜欢撒该的，看到撒该就是吐口水，看到撒该就是嗤之以鼻，很讨厌他，没有人想跟他交谈的，哇，因为看到他就要讹诈嘛，看到他就要敲竹杠嘛，所以心里面很讨厌他，所以撒该已经可能都没有人叫他名字，叫做走狗啊，可是耶稣叫他什么？撒该，叫做 pure， 你是干净的，你是公义的，指出他的名字出来，所以对撒该来是很大的什么惊讶，因为耶稣理解他，认识他，并且第二句说快下来。什么叫快下来？我恨不得你赶快下来，赶快下来，不要爬得那么高，可能是危险。第二个什么呢？他急着要跟撒该呢成为平等的一样。撒该，你记得你是个罪人，罪人怎么遇见主？要降卑你自己，这也是今天我们遇见神很重要的关键。你要降卑你自己，谦卑你自己，从高位，从至高处爬下来。下来什么呢？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里，今天我就必住在你家里，这个叫做一定住在你的家里。好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耶稣预表什么？预表基督，耶稣预表什么？神的荣耀的同在，耶稣就是神的荣耀的光辉，你看那光辉，荣耀的光辉竟然要住在罪人的家里面，从来没有这样的神明，神只会住在你的心当中，并且主动说快下来，我要住在你里面。这位神是何等喜欢跟罪人住在一起的，不是讨厌罪人，不是拒绝罪人，而是接纳罪人，这个叫做恩典，这个叫做怜悯，这个叫做神的慈爱。耶稣说我今天就必住在你的家里面，因为神的荣耀哇，这个要进来了，而且住在你的家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什么接待耶稣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做幸福小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，我们记得我们要跟 best 在一起，请记得我们要常常的效法耶稣一样，要懂得怎么样跟他建立关系。第一个就是要认识他是谁，然后他叫什么名字，要常常为他什么祷告， 第二个呢，心里面有个迫切，很想跟他在一起，像耶稣要赶快下来，今天我就跟你什么在一起了，不是等到明天后天。他知道他心里面的空缺，要喜欢跟罪人在一起，这是做幸福小组很重要的要诀、哦、很重要的要诀，不是那个短短两个小时就好了，很喜欢跟罪人在一起。所以你看到吗，耶稣讲了这句话，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就住在你家，跟你住在一起哦，不是只是在里面吃饭，跟你住在一起，我好喜欢跟你在一起啊，那个感受度就加强了。你看到吗，撒该马上就本来忧忧愁愁在过一生，现在变成什么欢欢喜喜，因为被理解被接纳。所以那个说那个看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幸福小组，我们要耶稣的看法，那个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心里面是有感觉的。刚刚讲说那个感受有没有理解，耶稣一看就那个感受理解很清楚，这是我们在带、幸福小组的很重要的，要耶稣的眼光，看到罪人是懂得他的感受，不是批评，不是论断，不是拒绝，是可以理解他里面的空虚，里面的空洞，里面的不满足，心里面的慌张，被拒绝受伤很多了，耶稣一看的时候很深的感受到他那一块。所以耶稣一请他的时候，他马上欢欢喜喜，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接纳我的。这个是耶稣个人布道很好的方法，我们跟着学吧，你发现到这个方法是很管用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，撒该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，这接待包括款待跟接受耶稣。好，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，众人包括谁，文士啊，法利赛人啊，还有整个耶利哥的这些人都很讨厌、这个撒该的，都开始议论。议论是什么，就是抱怨 murmur 的意思，私下起起楚楚了，议论耶稣怎么会这种行动呢，怎么他会这样子呢，他不是君王吗，怎么会用跟明明知道这个罪人在一起呢。所以他们就很不明白、讲了一句话，他竟然到了罪人家里去住宿、竟然，然后呢这个道是指进入到家、罪人的家里面去住宿。好，我查了原文了，住宿这个也很特别、去住宿是什么意思呢，他到罪人的家里面去拆下，或者叫拿开，或者叫拆毁，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拆下，去拿开，去拆毁，这个住宿的原文是这个意思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原来这是讲到什么、这个好像一个、动物，它被缰绳绑住了，或者它那上上有一些捆绑在当中，或者扼在它身上，然后主人来到就把这些完全拆走了，就这个意思。原来呢，耶稣来到罪人之道家里面做什么呢，专门在做拆毁的工作，让这捆绑可以得到什么自由，这个叫做住下。原来耶稣住在我们心里面，要拆我们坚固的营垒，因为他是不是很多营垒，是，他有很多的捆绑，他很多的不安，所以贪爱钱财、骗子嘛，说谎说的好像很溜了，他其实他知道人家心里面的空虚。所以耶稣进到你心里面，是他的工作是住下来，是不只是吃饭而已，他要拆毁里面的所有的缰绳，那些恶全部拆毁，这是耶稣住下来的工作、所以你看到吗，撒该就会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嘛。你看到昨天那个有没有接待耶稣进来，没有嘛，昨天那也是官呢、而且守律法、从小就守了，耶稣讲说你一件而已了，一件做得到就可以了，不用守那么多，一件就好了，变卖所有的钱财，然后呢分给穷人，叫这句话他的、就锁起来了，没得锁起来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他极其的富有嘛，他做不来嘛。请问这个人、撒该富不富有啊，也不亚于他哦，是不是也 很富有哦，可是为什么差那么多，因为他已经接待耶稣住在他心里面，其实是耶稣先接待他啦，耶稣先进来嘛，一进来你看到他的捆绑完全拆毁，一拆毁了我都 OK 了，不觉得了，我觉得不是觉得你才当我的主人了，不会觉得好像 money 才会满足了，他现在开始什么完全改变过来。所以真正接待耶稣的有整个特质，第一个欢欢喜喜，把他悠悠愁愁变成什么欢欢喜喜。所以一个人们信耶稣到底有没有重生，看脸就知道，是不是，有靠饼干那怎么有重生呢， 因为还有很多什么捆绑嘛，被这个绑住，被那个缰绳扛住，放不下嘛。所以你看到信主之后欢欢喜喜啊，走而已。这是第一个特征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主啊，我所有的一半都什么分给穷人。以前是抓，以前是抢，以前是骗，以前是拿，这样是什么给，有没有差很多，很大的改变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有没有得救就可知道了。十一奉献献得出来吗？因为本来就是不是我的嘛，我应该给神啊，很大方啊，不会觉得是财是当我的主了，给得出去了。重生得救有第二个特征，从得变成给 ，give in， 不一样了哈、哦。OK， 重生得救的一个特征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给穷人哦，好，他自己主动讲。再来呢，我若讹诈了谁？讹诈原文意思是恐吓、勒索、敲诈，恐吓、勒索、敲诈叫做讹诈的意思。你看到用骗、用捏、用啊，就是好、哦、什么都来了。就这样子，所以变成富有的人了、啊，而且在税吏当中又变成税吏长哦，哇，这个是肯定是很厉害的嘛，哇，这个就是恐吓、敲诈、勒索，像黑社会一样哦。好，他说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几倍啊？四倍，哇，还回去就不得了了，还还多少？四倍，你看加上四倍的利息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生命有没有改变？彻底改变，缰绳有没有拆毁？拆毁了。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看到一个人得不得救，可以从他的这样式的反应就知道了，他的行动就知道有没有得救了。好，耶稣就讲了，今天救恩到了什么这一家，救恩就代表拯救，耶和华的拯救到了这一家，到了这一家是、啊、原文的意思，那个道代表说已经改变了，变成了这一家。简单的翻译就是救恩已经改变了这一家了，已经做成了在这一家里面了。而且记得、哦、这一家不仅是撒该、哦、他的太太、哦、他的老婆、他的孩子、他的亲朋友都因为福音而什么改变了。哇，何等大的 powerful， 甚至家族啊，税吏下面有很多的啊，税吏长下面很多的税吏、哦、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、哦、耶稣爱不爱做生意的人啊？爱不爱企业家？爱，请记得耶稣都爱。只要改变一个，下面整个都改变，只要改变头，下面都改变了，改变家长里面的家，所有的家人都改变了。耶稣你看到他的方式做得非常的直接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说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好，这个就讲到耶稣的心肠。耶稣总是看到罪人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他都是神的儿女啦，都是神的儿女。特别讲到亚伯拉罕，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，跟神有约有立约，神从旧约就守住到现在，每一个都是神宝贝的孩子，每一个都是按神形象所创造的。所以呢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再来那个子孙代表说都是儿女的意思，所以耶稣呢爱所有的罪人，是看见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好，接下来说这孩子呢是耶稣要去拯救的，所以说耶稣说我是人子来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寻找就是自律，还非常的努力自律于、啊、这个寻找的意思。再来呢，拯救就是要去救助，要去保全，要去医治。所以拯救不是只是救恩，也包括医治，包括释放，都在拯救的根里面，治根里面。所以拯救不是灵魂得救，还包括灵魂底都要什么健康，要被医治，然后被释放，得自由保全的意思，这是拯救的意思。所以救恩不是仅指他受洗归向主，他灵魂底都要被拯救。好，接下来失丧的人是指什么呢？啊，直到讲到失丧有三个很重要的解释，一个叫、destroy， 他已经被毁坏了，叫做失丧，本来好好的嘛，被 destroy， 哇，毁坏咯，就这个意思。再来呢，就是错失了。什么叫错失？他本来造是这样的方式，为了要、这个方、被造的目的功能是这样子的，后来错失代表说没有达到这个功能了啦。人本来被造就是要荣耀神，彰显神的荣美，现在被扭曲了，那个功能已经不见了，目的也不见了，那个叫错失，这个叫失丧哦。第三个叫遗失， 这大家比较知道 The lost 一百只羊少了一只嘛，那拼命去找，有没有？它是有价值，那个叫遗失，好像迷失了，明明是有十块钱，掉了一块，跑到哪边去了？去找回来，那个叫遗失。所以讲到失丧呢，他讲到毁灭、错失，还有遗失。原来神的话语这么丰富，他看人就这样子，哇，被毁灭了，被错失了，被遗失了。耶稣一直在找，寻找，寻找。你看到连树上都不放过，一个人躲在上面，他都不放过。你看到吗？这耶稣的心爱不爱灵魂啊？哎，要说我们就过去了，不管了，查开你的，还想派比兵店，是不是？是，但是耶稣有没有错过？没有，因为耶稣有很重要的，有一个爸爸的心肠，像亚伯拉罕在找失丧的孩子的心肠一样，这是耶稣的心。愿神祝福我们，常常保持这种心，爱灵魂的心，就是付上代价，不怕被误会。我就是今天跟你坐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盼望你能得着福音的好处，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改变一切相信的。好，这一段其实很精彩了，那晚上我会再多讲一下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就是今天讲到耶稣是拯救的君王，不要忘记。你看这个王呢，可以跟这些罪人在一起，这是真的是好王。OK， 接下来第二段哦，十一节来到二十七节，第二段预备，请来。众人正在
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：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：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：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：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：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人来说：主啊，你看，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：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的人站着人说：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：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：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
好，这边讲到第二段，讲到耶稣要得国回来，耶稣呢要进到耶路撒冷，要为了所有全人类罪人受死，然后呢有一天呢他会再回来，再一次回来的时候是荣耀君王的身份。好，耶稣要再回来呢，他也讲一个比喻，这比喻呢跟刚讲第十节是有关系的。因为众人，十一节说，正在听耶稣讲这些话，哪些话呢？当然有所讲的嘛，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，还在听这句话，还在想这句话的时候，耶稣一边讲一边走嘛，因为他的目的是只是经过耶路撒冷嘛，经过了耶利哥。好，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又为他们神国要显现出来，就设一个比喻说，他说呢，有个贵胄，贵胄代表说贵族的意思，有个贵族呢，他要到远方去了，而且要得着一个国度回来，要当王回来，要得到权柄回来。好，他就做一个动作，叫了什么十个仆人过来。那每个仆人呢，大概都有给他们银子。那边讲到两个特别被记载下来，一个呢得到十锭的银子，这十锭银子呢叫 mina 就是希腊的货币的意思，希腊的货币叫 mina。 好，十个银子很大哦，给他做什么呢？做生意，我要让你们去做生意，我把十锭银子 mina 都给你们哦。 OK， 一个人得 十个，有个人得到五个的，第二个是得到五个，就告诉他们说很简单，我要让你们知道，你们要为我去什么赚取银子回来，要去做生意了，要去做买卖。好，这个是讲到这个。好，那另外十四节说，他本国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的王。原来这段话在讲什么？耶稣基督就是要当晚回来的那个生意人，就是那个主人，那个分到十锭银子的这个仆人，就是门徒，跟随主的门徒。这些反对耶稣回来做王的，就是法利赛人跟这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呢。这些人呢，还有包括文士，就是拒绝，不愿意承认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，是弥赛亚，他们拒绝的。 OK， 这个故事在讲这个东西，那是焦点在哪边呢？请大家记得，耶稣呢要再回来之前呢，等于说他从天上回到地上之前，他都给所有的仆人，就是所有门徒，包括在座你我，有什么呢？有恩赐，每个人都有恩赐，叫你相信耶稣，圣灵入在你心里面，恩赐就进来了。所以你要记得，你有恩赐，神已经给你了。有多的恩赐，也有什么少的恩赐。有些人可能有十个恩赐哦，有些人五个恩赐哦，那至少都有什么一个恩赐。不要说我没有恩赐，不合真理，一定有的，只是你怎么样不知道或是知道而已。再来，明明知道之后，记得恩赐是为了什么？赚取有价值的钱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是代表什么？要去赢得失丧的灵魂，用你的恩赐向耶稣去拯救更多的 lost 迷失的了，错失的了，有没有遗失的？这灵魂要把它什么赢回来？要为主赢得灵魂。所以我们当门徒的不是只是整的上天堂，然后死的时候哇被提，就这样子，好像在世上就没事做。 No， 我们很重要的任务，要德国回来之前，神已经给每个人都有恩赐了。你在你普通的日子，每一天记得，我要拿着我的 mina， 我的银子，去赚取更多神给我的灵魂。那为什么说钱赚钱呢？因为我是 有什么有价值的。我得到灵魂之后啊，他呢也信耶稣，是他里面有没有恩赐？有了，是不是一块赚一块了？是吗？我如果单用小组的话，一块赚十块哦。因为它里面也有恩赐了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所以记得哦，每个人都每一天的平凡日子都要焦点在，我要为主赢得更多的 mina， 用你的恩赐去赚别人的恩赐嘛，因为他信主的恩赐就一样进来了。神说有一天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会告诉所有仆人全部回来，十个全部回来，都要什么交账。好，十个第一个说什么？哇，主人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多少啊？十锭。我这厉不厉害啊？厉害嘛，所以有十倍哦，看到吗？这神很说马上讲啊，好，良善的仆人。第一句话说做得好，或者叫干得好， well done， 非常好，做得非常好。第二个呢，良善的什么仆人，就是我的好仆人啊。原来你看到吗？神在讲每个门徒有好有坏，有好有恶，所以不是跟随主都是好门徒 ，no。要记得你有任务在身，所以牧师常常讲，我们都有使命，要去使万民得主的门徒嘛，所以要努力，每一天都朝着目标去努力，每一次做幸福小组都定目标，主帮助我定啊，只可以不结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十个，跟神讲嘛，神会给我们智慧去得着更多宝贵的 mina， 灵魂会找回来，阿门。好，当你有一天会交账哦，那个交账不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，是奖赏的什么问题哦。第一个你看到吗？他马上说好又良善的仆人，在最小事上忠心，可以管什么十座城。哎，赚十个灵魂可以管什么十座城，台中市、台北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，你选得到的十座城全部让你管，你可以想看吗？哇，这奖赏大不大？太大了，十座城哎，这个是神的报偿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有眼光，你的一个灵魂在天上何等的快乐！有一天呢，神可能跟你管理整个天上好几个星球，要眼光， 不要只是争地上那一点点的几分地几栋楼，神说几个城给你，这是我们的信心。对神要我们信心啊，神说要这样的信心，几座城十座。再来第二位呢，得到五锭的啊，得到什么五赚了五锭的，得到什么五座城。神很公平哦，所以他是个奖赏的上帝啊，所以不要闲懒，每天就是过基督徒的生活啊，就过自己的日子，看上了教会，神不要我们这样子，每个人都要使命。牧师告诉大家，为使命而活，一定会有一天呢得到奖赏，最感动的是你自己。阿们，一切对准福音，哦，神教导我们的。好，第三个又跑来了，也是一样一定因子的。他说什么呢？主啊，也会讲主啊，代表我们祷告啊。有啦，也认不认识耶稣？当然认识，是门徒嘛。他说看啊，你的一定因子在这里，一定因子，你看那个 number 都不变哦，号码都不变，还是那一个啊，都没有用过，了解吗？叫包起来啊。钱有没有 number 啊？有嘛？你看那一定都不变呢，保留再保留，你看到吗？完全包好，然后包得好好的，代表说恩赐呢，把它包得好好的，根本都不用它，然后包在手巾里面，然后就讲话喽啊，主人啊，我原是怕你的。这边讲到很重要的错误的神学观、价值观们影响我们使用恩赐，是不是？是，不敢用它。那为什么不敢用它？因为错误的认知。他以为上帝是很可怕的，常常会降下硫磺火湖烧灭大家的，跟神的关系是距离的，来到教会是远远的，不敢亲近神的，这个都是跟神没有走在一起，充满了惧怕感、恐惧感，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。然后呢，说神是严厉的人，严厉是严格的啦。好，就讲一句话了，没有放下，就是没有存放，然后呢，要我去提取了。没有存放要叫我去提取呢，你是个严格人，是不这个什么没是严厉人。那没有种下还要去什么收藏，没有撒种啊，你叫我去收，你看到吗？这讲到讲什么很恶仆人的理由了，代表什么？都在怪神呢，是不是怪神？是吗？你没有耕种叫我去收割干嘛？哎，谁是主人啊？你是主人嘛？哎，奇怪嘞，不是我是主人，怎么变成你是主人？就是要照主人所话去讲嘛，就是没有耕种才要叫你去滚嘛，不是吗？就是没有耕种叫你去撒种，不是吗？就是没有耕种才有什么你再要去嘛，不是吗？不是坐享其成，所以今天我们才知道流泪撒种才要欢呼收割嘛。请问做幸福小组会不会流泪撒种？会哟，会流下一些眼泪吗？因为被拒绝嘛，对不对？讲了半天又不来了了，为他祷告痛哭流泪嘛，会不会？会，流泪撒种才会欢呼收割嘛。你看这恶仆人啊，都是一大堆理由。我跟你讲，不想做事都一大堆理由啊，相不相信？编更多出来了，到最后怪上帝。你看连这种感都敢讲，你看呢？所以神在讲说，你这个恶仆人嘛，明明有啊，都给你啊，大家都给一样的嘛，你看到你自己。一大堆编理由，就是不想做嘛，不愿意动，懒啊，恶仆人，我要凭你的话定你的罪，你觉得很好的理由嘛，结果照着你的理由来定你的罪，神公不公平啊？公平哦，你知道我很严厉哦，你这样严厉为什么不去做呢？明明知道我回来为什么回来做审判呢、啊？回来对质啊，回来算账啊，明明知道哦，你又不要，罪加一等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要说信耶稣，我们要敏锐一点哦。明明知道神这个，那你又不去做，会有一天叫罪加一等，是吗？而且我们听福音，每一个礼拜牧师都要讲，哎，你要听了多少次啊？到你死之前，可能听过3560次哦。可是都不愿意呢，别人跑就好了。有一天我面对这个哦，好，然后更重要的要讲一个理由。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什么银行？请问银行是干嘛的？他说连本带利，生利息嘛。你一个人很怕啦，怕什么？不敢去种啊。怕什么呢？怕没有收成。怕什么呢？怕跟人接触。没关系嘛，你加入银行嘛。六姐妹，银行天国银行是谁？教会。 一起去赚钱，这样可以吧？一起做幸福小组可以吧？一起什么去找人家来一起吃饭可以吧？把你的家腾出来可以吧？帮忙扫地可以吧？都会生利息，至少赚一点吧，是不是？不要任何没有理由的，哇，很怪啊。天国银行就是教会，赚取灵魂的，你就加入一卡嘛，无要紧啦。一礼拜去讲倒扫除嘛，无要紧，跟他煮一点饭也 OK， 是帮人家拍照也 OK， 带导 OK 吧？神说赚取什么利息？阿们。这个就是忠心的仆人嘛，不要忙忙忙一大堆理由，我没空，我还有五头鸟去看我的生意，我的地我的产地好大哦，我刚刚结婚，我生小孩，很多理由，你可以列一千个理由啊，但是在神呢都是一个理由而已，不想干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好不好？听进去，这是耶稣要再回来要做工作的哦，这是耶稣第二次回来讲的事哦。把你耳朵听进去，连本带利，利息可能不高，但是呢，至少有利嘛。神是天国的生意人。好，接下来对旁边说，夺取他这一锭来给那个什么十锭的。好，他们说，主啊，你有祷告，你看到他已经有十锭了，这不公平吧？你看到吗？主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请问那个夺过来之后再加给十那个十一个啊，那个十个的加起来就十一个了，所以这句话讲得很直接，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本来没有了怎么还要给，原来神给他有了恩赐，把他拿过来给那个会赚的嘛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你越赚就越多，你不用恩赐，神会把别人的恩赐拿回来给你哦。要想这件事哦，你有恩赐要用哦，不用的话有一天神就把你恩赐拿走给那个会用的人。阿们。所以不要拒绝，有时候牧师告诉你的恩赐很明显，你要去用它，不要怕用它，因为这个人最主要是我很怕，怕打死你一辈子哦，要小心，不要什么怕，你要顶上去，卓越利用它，好不好？你用它你就看到你会赚取回来了，你怕的话跟大家一起嘛，这叫银行嘛，利息嘛，至少赚，你个人怕的话就跟团队在一起就会赚回来，请记得哦，没有的要拿走给那个有的哦。说不拿走会，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七节，至于呢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什么杀了，代表说除了审判对家其手、仆人门徒做审判，再来就对那些不信的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什么做审判，所以这再回来的时候会做这个审判，大家明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段，然后我们看到最后一段，预备，请。耶稣说完的话就在
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，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，若有人问他为什么解他，你们就说主要用他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正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，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。将近耶路撒冷，正向橄榄山的时候，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说，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要不要欢叫起来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：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，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：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尊上和文士和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
好，这一段讲到耶稣是天上派来的君王，刚刚讲说耶稣基督也是审判的君王，接下来最后一段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天上，记得他是天上差派的君王，有一天要当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好，你看到这一段讲到耶稣呢，就往前走，等于说他从耶利哥再往前走，上耶路撒冷去了，来到一座山叫橄榄山。好，那在当中呢，耶稣呢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启示，他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进去呢会看到一批驴驹，然后呢从来没有人骑过，然后把它牵来，然后有一个人问他说为什么要解它呢，你们就说主要什么用它。 OK， 你看到这句话里面是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，是将来事，但耶稣用这话告诉门徒，告诉他们什么呢，我是掌管历史的主，我是将来的主，因为将来发生什么事我都一清二楚。你看耶稣在表达这个，而不是只是一个恩赐的应用或是知识的言语，所以耶稣透过这样的让门徒知道，哇，我现在要去做的事只要听清楚就好了，耶稣讲的都会实现。你看到吗，去到一个村庄会看到一个村子里面有一头驴驹是没有骑过的，你看这个是完全不晓得这事，再来呢要去牵他，牵他有人会问他，问他问了一句话，牵驴驹干什么，你就说主要用它，也不能讲别的、哦、全部都讲好了。你看到吗，这个场景呢有五个场景哦，但是每个场景里面都要很准确哦。如果是算命师会算那么准吗，会这么准吗，很难的。可是耶稣告诉门徒，我是将来的主，所有事情主耶稣是掌管历史的主，所以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所以三十二节他说他所讲的都会实现。像我们这礼拜啦，我们年轻人要去学习聆听圣灵的声音，到大雅去学习什么，听从圣灵的引导，他们叫做猎人寻宝啊，寻宝猎人，在当中就听圣灵祷告，祷告祷告之后有个感动，可能在哪个地方会遇到什么人，然后呢他们把福音就传给他，就这样子去训练对圣灵是敏锐的，因为他知道神掌管未来，掌管现在，你人有限，但是神是无限的上帝，所以神操练门徒，哇，如果你是被差去了会不会很惊讶，哇，又看到离居，然后那个人会问他，然后你要答什么话，全部都一样、哦、跟剧本一样，会不会很惊讶，会很惊讶， surprise， 哇，这个神真是厉害的上帝啊，因为他是掌管未来的君王，这个让门徒很大的一个启示在当中。好，来，你看到吗？后来你看到吗？他们就把驴驹骑这个什么，把它带回来了。然后耶稣就骑上去，你看到吗？走的时候，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，然后大声赏就大声赞美神，然后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，欢乐起来，说奉主名来的王，把王圈起来，是应当称颂的。所以在预表什么呢？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嘛。先知是不是讲这个吗？侯善那，侯善那，高高在上，侯善那，为什么侯善那？就是赞美，赞美的意思。我们的王经回来了，也要见到耶路撒冷了，好开心哦，好开心啊！可是你知道吗？耶稣在讲的时候，其实也告诉所有的门徒，你们不要以为啊，讲这个例子之前，讲上面例子，他们以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的那个政务啊，那个王啊，他们期待这个。因为耶稣来了嘛，来就是我们犹太人的新的王，进来之后要发生很大的暴动跟革命。其实他们搞错了，耶稣不要当这种王，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成为这样的王，但是这次进来的时候不是，他要成为受死的王，他要变成受苦的王在当中，是很低调的感觉。 然后呢，他事实上是要为罪人死在十字架，走向救恩，完成救赎的工作。但是人不明白，以为这王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的王，所以他们还在感恩，在赞美。但其实他们的动机是错误的。好，那当然法利赛人呢，还有这些文士呢，就很气，然后责备了这些门徒哦。好，那是耶稣很直接对他们讲：如果不赞美神，连石头都会什么赞美神。代表一个引述，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心比石头还硬呢，硬不硬啊？很硬，硬到最后连开口都不愿意哦。神说：“你看到吗？多么硬！如果你不赞美，我叫石头起来赞美，比你们的心啊起来赞美还更容易。”愿神祝福我们，常常赞美神。赞美神代表你的心是柔软的，不赞美哈，代表越来越硬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赞美坐在得胜之前，越赞美你心就越柔软。越赞美你的问题就可以得以解决，赞美神呢，神就会骑驴驹进到耶路撒冷，越来，这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开路的方法。所以不要等到我好了顺境才赞美 ，no， 你记得你在征战当中先赞美，赞美才有耶利哥的倒塌，先赞美在前，后面才有神的作为。先赞美呢，仇敌就会被神来击倒。这是神的方式哈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你看到有句话让我们很感动，四十节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，看见城就为他哀哭。耶路撒冷是圣城，是属神的，也是圣地，里面有圣殿，那是神的家，那个 temple 是指神的家。耶稣回到家，你看到吗？他看到耶路撒冷，却在为他们哀哭。因为他们讲到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们平安的事，因为他们真的不认识耶稣是平安的王。耶稣带给你们平安，你们却不接受；耶稣带领给你们救恩，你们却拒绝。你们看不见，好像被隐藏的事一样，都不明白。耶稣的心里面非常的忧伤，甚至在马太福音说：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像母亲要召聚你们一样，像母鸡召聚小鸡一样，要来保护你们，但是你们都什么不愿意。这是耶稣里面的忧伤啊，像妈妈一样爱耶路撒冷的儿女，但是却拒绝。后来说关乎平安的事，巴不得你们都能够看得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其实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四十四节，他说仇敌要这样围困你们还有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什么石头地上，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们的时候。在讲什么？讲到预言，讲到七十年后耶路撒冷就被拆毁了，圣殿被拆毁，就知道七十年后呢，我们知道有提多将军有没有就进来拆毁所有的石头嘛？这殿的石头就发生了。其实耶稣在讲什么？七十年后会受到逼迫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不明白神的心，但是耶稣知道，所以为耶稣，为耶路撒冷在哭泣，在祷告。你看耶稣多么爱这些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这些百姓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耶稣进去哭完之后，就走前去，去到哪个地方？他的店，他的店之后，他做一个动作是赶出做买卖的人。这店是圣殿，代表神荣耀的居所同在。好，神的同在居所就是指到神的殿。好，你看荣耀在当中，进去之后发现不是神的荣耀，是充满什么乌烟瘴气，甚至是买卖的地方。 OK， 这买卖没有错，因为在旧约当中我们告诉我们也读了旧约说，有些到远地要来到圣殿，特别是男丁一年要守三次节庆嘛，来的时候那么远要带牛带驴有没有？哇，这个翻山越岭要赶牛驴很辛苦了，所以他们就在店外哦做什么卖羊啊卖牛啊卖鸽子啊，给这些人方便了嘛，你用钱去买就可以了，然后呢就可以带到祭司面前宰杀献祭，过了赎罪日啊，这些都是在洁净当中可以这么方便的。可是你看到吗？其中的这些法利赛人，包括这些这个什么这些官长呢，把它利用变成收受买卖的地方，变成交易的地方，赚钱暴利的地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呢，变成宗教了。那这边呢，耶稣看见这个事情，就推翻赶出所有兑换银钱的人，还要把牛羊全部赶出去，因为就跑到店里面了，完全变成什么 买卖的菜市场一样，所以神透过耶稣呢就彰显他的这些义怒在当中。好，耶稣讲说我的殿必要成为祷告的殿。好，原来呢圣殿很重要的，圣殿简单来讲就是祷告的殿，圣殿就是为了什么？祷告的殿。好，祷告殿我查了三个字根呢，祷告什么呢？第一个要倾心吐意，原来到上帝的殿是为了什么？倾心吐意，在神面前愿意把你自己的难处或者罪孽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祷告出来，那个叫祷告的殿。第二个什么呢？全然的献上，我来到圣殿就是要全然的献上感恩赞美啊，献在神的面前，包括所有的金钱都献在神面前，叫全然献上，那个叫祷告的殿。第三个什么呢？就是心灵改变，当我们来到神的殿，我们心灵就会改变了，因为你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，当你接受神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神的灵就充满你，让你心里面得到改变，软弱变成刚强，贫穷变成富足，黑暗变成光明嘛，那死亡变成什么？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来到神的殿，每个礼拜来到教会，你心里就会改变过来。有人说哪时候需要来教会，哪时候最需要来教会，就是你最不想来的时候，你是最需要来教会的时候，因为它是可以改变你的地方。教会是祷告的殿，彻底改变我们生命的地方，那个叫做教会，那个叫做神的殿，这个叫万国祷告的殿。好，所以耶稣在恢复这个，但是他讲说你们到把它变成什么贼窝，失去这三个功能，来了回去都一样嘛，来了是重担，回去呢还是重担呢，甚至重担更重哦。所以耶稣才做第二个动作，来44-47节，耶稣天天在殿里什么教训呢？天天在圣殿一直教导了，他就快上十字架了还努力教导。为什么教导？因为有错误的教导，有很多错误的教导，本来人家的献殿是要倾心吐意，献上之后重担却脱落，怎么越听越什么沉重啊？这律法主义嘛，你听来听去更加狭制了嘛，靠行为才可以称义嘛。所以耶稣一直在修正神的话，神的话是让人家得到自由的，来了之后哇得自由了，软弱变刚强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教导，真正的话语的大能。所以耶稣一直在教导，拼命教导，修正再修正，因为那些法利赛人啊，那些文士都乱讲，只是要辖制要贪财，所以耶稣一直在教导。你看到这是耶稣的心吗？后来你看下一段，来祭司长和文士和百姓的尊长都想什么？杀他。为什么要来杀他呢？第一个看到什么？退换银钱，挡人的财路嘛，会不会杀？当然会杀了，挡人财路嘛。第二个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，他们不信，所以拒绝，一路上就拒绝，所以呢就想杀他。但是第三个什么呢？就心里面的不安跟嫉妒，因为大家都跑去听他了，那我们的班怎么开呢？我们怎么教呢？大家都跑到耶稣那边，那我们这边干嘛呢？而且我们过去教的全部被什么否认掉了。请问会不会讨厌耶稣？会。所以到第48节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，侧就是专注，好像被耶稣吸住了，专注了。本来是这样子嘛，因为都不懂嘛，所以都听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教导，后来在耶稣进来全部都跑过去了。所以你知道那个场景吗？所以法利赛人会不会想法子把他干掉？一定的嘛。所以耶稣其实是非常危险之下做了这些事情哦。颠倒来讲，就是耶稣不怕被抵挡，他不怕丧命，他不怕被拒绝，甚至他不怕失去他宝贵的性命，他只要愿意回到带罪人回到上帝面前就可以了。这是耶稣的任务。愿神祝福我们，看到19章很感动我们，原来当王的要承担力，当王的要爱你所跟随你的人到底，不能妥协。这个是我们看见在19章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 主啊，我们越读你的话越感动，越读你的话越觉得耶稣你这么爱我们，主啊，我们要你来跟随你。我们所奉献的放下的只是一点点，主你才放下的才多。主帮助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跟随你到底。我们不要只是 Hosanna Hosanna 荣耀归给神，主让我们都能成为忠心良善的工人。主啊，起来做工。主啊，你给我们多少的恩赐我们都用出来，赢得更多灵魂，保守我们焦点在神的焦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使命当中，不要过去就好，让我们过着有意义的日子。赞美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更感恩的是你的，我们的身体是你圣灵的殿，你就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的殿永远成为圣殿，成为祷告的殿，成为真理的殿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。